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已经查考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和第二章。说到第一章，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建立教会的信仰和勇敢的维护信仰。第二章是说到在教会生活里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为万人代求。为了做到这一点，保罗说到信徒首先要调整自己，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让自己做一个能够做有效祷告的人，来实践这个重要的责任。
这一次我们要接着查考第三章。第三章是保罗谈到教会的领袖。在这一章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拣选教会领袖的时候，必须要从审查他属灵的条件开始。
这章圣经一共分三段，第一段第一到第七节是说到监督的资格，第二段第八到十三节是谈到执事的资格，最后一段是保罗的叮咛，就是从十四节到十六节的一段。
我们也可以把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再分成三个小题目。第一个小题目是做监督的先决条件，第二个小题目是说到监督必须有的资格，第三个小题目就是说到监督不可以有的事情。
让我们先从第一段开始查考。第一个小题目做监督的先决条件，它只有一节，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所谓这话是可信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出于保罗的话，而是保罗引用当时已经有的一种说法。
我查考了原文，发现啊，这话是可信的，也可以翻译成这话是真的，是美的。显然保罗非常赞赏这个说法。还有根据希腊文的文法，得监督的职分跟羡慕善工这两句话是平行的句子。也就是说，渴望做监督就等于是羡慕做善工。
不错，让我根据这些发现，重新的用比较浅白的话把这节经文翻译出来，也许可以教我们更明白这话的意思。
好啊。
他说啊，有一句话说得好，说得美，就是一个想要得监督职分的人，他就是一个羡慕善工的人。
牧师啊，我觉得你这样的翻译把保罗这个话真正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原来他不是鼓励人追求监督这个职务，而是鼓励人羡慕做善工。
一点也不错。英文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解。他说啊，有一句话说得好，而且也是真的，那就是人若渴望或渴求做监督，就等于是羡慕做善工。可见保罗下面要说的并不是这个监督的职位，而是拥有监督这个职分的人应该有的条件。因为羡慕善工的人必须自己先努力做好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来证明他是一个可以被神交托又被弟兄姐妹信赖的人，可以来领导教会。
这么说啊，羡慕善工的人必须先要付出跟随基督的代价，才能够有这个职分来服侍神。所以保罗要借着监督或者执事的条件来鼓励人为了羡慕做善工而努力，而不是鼓励人为了在教会里追求一个职务而争名逐利。
不错，在我们继续往下念监督的条件以前，我们应该先要了解一下监督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监督原文的意思就是总管或者是总监，这个名字是来自当时的罗马社会。在罗马的社会里面，监督就是指一个机构的负责人。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初期有犹太背景的教会，他们就使用长老这个被犹太人普遍采用的名字来称呼带领教会的人。而在有希腊背景，主要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里，他们就用自己习惯的名字监督来称呼带领教会的人。
比方说，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称腓立比教会的领袖们是监督，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以希腊背景为主的。而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记载，保罗在米利都找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话别的时候，在十七节他称他们为长老，到了二十八节就称他们为监督，因为在以弗所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里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
同样的，在提多书一章五节，保罗说到案例长老的事情，可是到了第七节他就叫他们为监督。可见在早期教会里，长老和监督的名称是通用的，他们都是指带领教会的人。
而且我们从上面这些经文的希腊原文来看，不管是长老也好，是监督也好，圣经所用的都是复数的名词。也就是说，在初代教会里，每一个教会都有好几位长老或者好几位监督。
还有，我们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说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从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当时教会的领袖至少有一部分已经是受薪的专职同工了。难怪啊，当时福音传扬的这么快，很可能就是和教会有专人领导有关的。
我们现代的教会，有的叫教会的领袖是监督，也有的叫长老，更有些教会叫他们是牧师。不过虽然因为不同的宗派跟教会的组织，他们的职务跟功能可能会有些不同，可是基本上他们都是负责领导跟管理教会的属灵领袖。
有些教派为了组织管理的需要，称他们的最高领袖为监督或者总监督。可是除了提多书一章七节说到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可能还给人有这种印象，认为监督的责任是管理神的家，圣经却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印象，说教会唯一的最高领袖就是监督。
这么说，现代的各个教会虽然为了自己教会不同的行政体系，因为教会领袖不同的角色，可能对他们有不同的称呼，可是我们一定要确实的认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以及其他圣经经文对长老跟监督的看法，晓得他们是代表一个属灵的托付跟服侍，而不是一个身份或者地位的象征。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一般传道人都喜欢用仆人来称呼自己，意思就是他是被神拣选，带着使命去服侍人的人。下面我们为了要查考的方便，就用长老这个名称来统称长老或者是监督。
好，接下去我们就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这一小段是说到长老必须要有的资格。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我们都知道，一般做领袖的往往是牵手所指，实目所视的目标，每个人的眼睛都会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尤其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他们更是信徒的榜样，所以他们的品格必须没有一点瑕疵。
这一节所说的无可指责，这个指责两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被责备而难过懊恼。换句话说，做长老的人当他被人指责的时候，不应该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当而引起的，同时他也不应该有因为自己不当的行为受人指责而难过懊恼悔不当初的时候。
对啊，我们知道做教会领袖的常是别人无地放矢、重伤攻击的对象，被人指责是难免的。不过啊，有一位我很敬爱的牧师名叫美基博士，他的领受实在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做参考。美基牧师已经过世很久了，可是他讲解圣经的广播录音，还有用他讲解圣经的材料所做的节目呢，一直到今天还在全世界到处播放。在他生前有一次，他收到莫名的攻击，他的好朋友麦克金雷 Dr. McGinley 对他说，应当为那些不是事实的指责而欢喜。
嗯，的确是这样，当我们服侍主的人受到别人攻击的时候，自然应该反省，如果发现自己并没有犯了像别人所指责所攻击的那些错误，而且向神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么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的确是的，一个无可指责的长老是一个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行为不当而懊恼的人。
嗯，还有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条件是用来审查一个人有没有资格做长老，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还没有做长老以前就应该已经经过了品格的考验，而不是说他做了长老以后才对他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某某人做长老应该有个长老的样子，这话其实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有了长老的样子，所以他应该做长老。
的确是的，一个人的品格是长期累积而成的，他不是因为做了长老而有长老的样子，也不是因为他的职务逼得他装模作样，装也要装出一个长老的样子。这就是保罗一开始就说的，一个人为了羡慕服侍神而渴望长老的侍奉是好的，因为他需要在他的生命和人格里做长期的准备，在做长老以前，他的品格、操守和信仰就已经经过考验，被公认是无可指责了。
下面还是在第二节，也说到另外一个还没有做长老以前就应该有的资格，那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当然是说到他不能够有好几个妻子了。
是的，不过有人根据这句话就认为做长老的必须是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因为这样他才可以证明自己忠于婚姻。可是保罗这位被公认是神选召的教会领袖，他就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所以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又有人根据这节圣经认为再婚或者离过婚的人也不可以做长老，可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39节里面明明就允许一个失去配偶的人可以再婚，而且那章圣经的15节也说到，如果不信主的配偶坚持要分开，那么就不算是犯罪。在马太福音19章第9节里耶稣说的是，离婚如果不是为了对方犯了淫乱的罪就不可以。换句话说，如果因为配偶淫乱而被迫离婚，这个也是可以容许的，所以这个说法也不能够完全符合圣经全面的真理。
其实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说，做长老的对婚姻必须忠实圣洁，绝对不可以有外遇或者和异性有什么瓜葛。今天在世界政坛上司空见惯的婚外情，在教会里就是连一般的信徒也是不可以的。
保罗除了要求做长老的对婚姻忠实以外，他在这节经文里也提到另外几个做长老的人必须要有的品格，其中一个就是节制，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也有警醒或者守夜的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节制，就是对自己的情绪很警醒，会随时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长老必须能自我节制，他应该让信徒看见他是个能够控制自己的人。 这和下面一个品格非常接近，那就是自守。希腊原文所用的自守这个字呢，很难用一个中文字或者词把它表达出来。它有健全稳定的心智，庄重、谨慎、贞洁，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欲等等，好几方面的意思。我们中文翻成自守，总意就是心智安稳健全，能够禁止肉体灵性一切的冲动，这样的人才能够克制自己，让基督居首位。
再来就是端正，这个字跟第二章第九节说到姐妹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的时候，所用的正派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意思就是谨慎有条理，会选择做正确的决定。也就是说，一个领袖必须井井有条，有判断的能力。
所谓正派，除了刚才所说的是一种内在的品格，也可以说是他个人的气质。气质虽然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可是气质却是一个人从生活习惯中长期酝酿出来的。所谓内行于外，做长老的人，他的气质应该让其他的人觉得安心，让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可以信托的属灵领袖。
的确是的。接下来的一个品格就是乐意接待远人。我们知道接待客旅，这是当时社会里的风俗之一，甚至有流浪的人来寻求硬币的时候，一般人也很少会拒绝他们，总是要供应饭食，让他借宿一宿，解决他们的困难，然后才打发他上路。连一般人都这样，那就更何况长老了，他们更是不能例外，要比一般人更甘心，更欢欢喜喜地做好接待的工作。
不错，照着我自己做牧师多年的经验，当教会快速发展，各个地方的信徒和传道人来往密切的时候，接待客旅的次数就变得很多，甚至很可能成为一个不胜负荷的重担。所以保罗提醒做长老的应该义不容辞，要比别人担负更多接待的工作。
长老还有一个品格，就是要善于教导。既然长老是教会的领袖，教导信徒就是长老的主要工作之一。长老必须能够用神的话去教导人，去服侍人，这么一来，他就必须熟悉属灵的知识，而且也要让圣徒看见他把神的话活了出来。
现在有些教会规定，一个人必须能够教导，才有资格成为长老的候选人。也有一些教会规定，长老不可以参与教会事务性的工作，必须专心以教导、牧养、监督和领导为责任。这些倒是蛮合乎圣经教训的。
现在有些教会让长老跟执事一起开会，一起参与教会牧养跟事务性的工作，这种做法好像就跟这一章圣经所教导的有一点出入。还有这么做的话，不免牺牲了圣经要求长老从事属灵领导的用意，而且也很容易因为角色不清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现在有些教会的制度里，他们把受薪负责传道教导的人称作牧师，又把不受薪的义工称作长老，做法尽管是不同，可是本质上还是一样的，他们都不应该是教会里的阶级，而应该像圣经所说的，他们都是负责牧养教导保卫真理的教会领袖，在他们的职务规范上应该有清楚的规定。
上面短短的一节经文说到好几个做长老必须有的资格，接着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就说到长老的六个不。经文是这么说的：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这六个不，就是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争竞，不贪财，不能不知道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和不是初入教的。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不，就是不饮酒滋事，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好饮。
古时候的社会因为卫生条件不像现在，很多人都有以酒代水的习惯，这是社会的习俗。可是喝酒喝过了头，就往往会不能够自制而闯祸了。
是啊，保罗把好饮这件事列在长老的第一个不可以有的事。言下之意呢，过度饮酒或者酗酒在当时的教会很可能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好饮的行为说明一个人会轻易地被身外的事情操纵，没有独立自主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所以做长老的一定要有自制的能力，才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跟教会，并且给信徒做一个好的榜样。
其实好饮这个希腊字包括了两个意思，一个是醉酒的习惯，另外一个就是暴行争吵。这么说来，这个希腊字说明了好饮醉酒的坏习惯和暴行争吵是一体的两面，都是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弱点。受酒精控制就会使行为出轨，我们中文和合一本就把它翻成不饮酒滋事，实在是很有道理。
保罗说的第二个不，就是不打架，只要温和。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在教会里有打架的事情发生，尤其是教会的领袖打架，这多可耻，多丢脸，也多不可思议啊。
至于第三个不，就是不争竞。好胜的人常常喜欢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品格是不能够和人合作的。既然长老需要跟很多人在一起同工，如果不能与人合作，他的参与就会变成推动教会事工很大的阻碍。
是啊，好争竞的人也常常爱面子，死不认输，结果常常就是工厂变成了战场，同工变成了对手。每次跟他开会都会叫人紧张，跟他同工都需要战战兢兢的，叫人害怕。有这样坏行为记录的人都不可以让他做长老。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第四个不，不贪财也是长老很重要的品格。卖耶稣的犹大，他的失败实在可以给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很大的警戒。
至于第五个不，就是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保罗说，做长老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反过来说，就是不会管理自己家的人就不能够做长老。我们只要观察一个人的家庭，就可以知道他能不能够做一个好的长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英文钦定本翻译最可以说明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他必须把家务事管理得妥善，使自己的儿女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尊敬顺服。也就是说，从一个人他的儿女对他的尊敬和顺从，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从一个人治理家庭的能力，就可以知道他领导的能力。
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这么说，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家是实践真理的起步点，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按照神的教训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么就很难让人相信他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去好好的治理教会了。
最后第六个不，就是做长老的人不可以是一个初入教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不可以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圣经在这里说到， 不能让这样的人担任长老的理由是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也就是说，这是为了防备人的软弱，因为初入教的人不做长老还好，万一做了长老，恐怕还触到人性的弱点，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岂不是反而害了他呢？
嗯，除此以外，我想到还有几个叫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长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正在学习道理的过程里，还不熟悉真理，没有能力执行长老教导的责任。第二个就是教会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他的性德、他的品格跟他的操守，也就是说，他在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些长老的资格上跟六个不的要求上还没有经过足够的考验。第三个，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按着圣经的教训来治理自己的家，证明他能够管理自己的家，让信徒看见他的家有美好的见证。第四个就是他还没有足够的教会生活经验，他不熟悉教会治理的原则。最后呢，就是他还没有得到弟兄姐妹的信任跟推崇，这些都是治理教会所必须有的条件。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从这几个理由来看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初入教的也可以指是一个从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的教会转到这个教会来的信徒，也许他们过去在自己的教会里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见证的基督徒，甚至可能也是做长老的，可是因为对现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他还是初入这个教会的人，他们的情况还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需要时间来证明自己是个羡慕善功，也喜欢借着长老的职分来侍奉的人，所以他们也不可以马上就做长老。
对，在我自己教会生活的经验里面，就曾经看见过好几个失败的例子，都是因为违背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原则而造成的。
可能有的教会像国内的一些家庭教会啊，并没有被称作长老或者牧师的人，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是有一些没有名分却实际领导教会的人。其实这些原则也都应该适用在这些人的身上，因为我们先前说过了，保罗在这里所谈的不是一个职分，凡是治理教会的领袖，他们就应该符合这些属灵的要求。
最后保罗还说了一样长老的资格，那就是他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一个人在做长老以前，他不但要经过教会内部的考验，也要经过教外人士的考验，免得基督的名因为他的失败而受到羞辱。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查完这一章，只好把其余的部分留到下一次来查考。
弟兄姐妹，请您下一次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查考保罗对教会领袖的教导。下一次再见。
愿主用他自己的话来祝福所有渴望他显现的人。再见。